大家好，欢迎收听简杂志电台，我是静怡。今天跟我搭档主持的是我的同事陈初。陈初的话主要是负责简杂志的公教活动，然后同时也是我们地方旅行团的导游和路线的策划者。
大家好，我是陈初。其实刚刚静怡讲到地方旅行团，可能大家还不太清楚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内容。我们也是就是带领着我们的读者去找到一些当地向导，在某个区域进行一些相对深度的游览交流和思考。跟大家也预告一下，那我们在第一场辞呈的地方旅行团之后呢，在接下去也会准备一场跟舟山群岛相关的一个地方旅行团的活动。舟山群岛呢离宁波非常非常近，那也是整个东海沿岸，其实我们在电影啊或者等等作品里面经常能被看到被描绘的一块区域。它背后其实会有非常多与海洋相关的一些议题。那我们其实在前期踩点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些海洋议题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一个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会看到它可能是跟政治、渔业、海洋生活、生态保护相关。那如果落到具体的人，我们又会有很多一些个体的一些故事，甚至说人的一些遭遇。
对，然后本期播客呢，其实我们邀请到了在我们做这个事情之前的两位先行者，一位是海洋学项目的策展人龙一堂。
大家好，我是龙一堂。
另一位是策展人陈百奇，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潮汕地区地缘文化而展开的。二位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你们最初个人的对于海洋的兴趣出发点在哪儿吗？就比如我们一开始看到海洋的时候，它可以有很多种的方法去理解海洋，可能在不同人的目光里它是一种资源，或者说它可以把海洋视为一种政治版图，又或者说有些人他觉得海洋对他来说是一种阻碍，或者是一种对于远方的想象。那么在二位最开始的就是视角下，你们对于海洋的兴趣来自于哪里呢？
其实我本人其实是内陆人，但是我读大学是18岁之后就去到了厦门，然后在厦门待了蛮长的时间，包括读书，包括后续的一些工作，包括策展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学校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态。我们最早是前两年是在漳州校区，它和厦门岛其实是隔海相望，所以而且就在海边的一个渔村旁边，所以我们基本上前几年是处在一种在郊区，在某种意义上引号的流放到一个很边缘的地方，但是每天面对的都是大海。然后在读大三之后，我们就搬回到了厦门岛，刚好我们两个校区隔着厦门的海湾，然后隔海相望。那个海湾其实叫做陆江，刚好我们艺术学院是在白城沙滩的旁边，离海边非常非常近，下一个坡基本上就到了海边。我们会经常在傍晚，包括甚至会在海边去踢球等等，会有非常多的学习和生活之外的一些活动发生在海洋里头，海洋旁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内陆到这样的一个沿海的一个岛屿吧，厦门，你会发现有非常明显的对于地理或者地形的一种感知。就是你会发现无论你走向南边，走向北边，走向东边，你最终都会走到海岸线、沙滩或者海边的一个滩涂吧。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岛屿世界，它的边界是非常非常明晰的，而且是环形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吧，就是视角，就是其实我们以为厦门可能是和台湾非常遥远，但实际上厦门和对面的金门其实都可以肉眼可见。然后你会发现这种地缘的关系，这种所谓的边境或者边界的这种关系，在这里有非常明晰的一种分界。然后在海边你会看到一些炮台或者一些碉堡，它被改造成了民房，它成为了一些民用的设施，包括一些避风屋的渔港。 基本上都会在你的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所看到。所以我的一个经验基本上是在读书或者在独自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下去开始对于海洋有一些些的很小的一个经验吧。
嗯，其实边界这个事情我们也很感兴趣，不过我们可以之后这个播客的聊天中再聊到这个话题。然后我也想请百奇来聊一聊，就是你可能从小对于海洋的关注，或者一开始对于海洋的兴趣来自于哪里，然后是什么让你决定去有志业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是海边的孩子嘛，然后海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天然的东西，虽然不算特别边，就是我家到海边小时候大概是10公里，但10公里对于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还挺远的。然后在我有记忆的，就现在能够回想起来的记忆里面，就是我爷爷在90年代中期会开着他一个就是时速大概只有20-25的一个小摩托车，我们那个时候家里都把那个车叫小鸭子。他每天早上就会4-5点逼我起床，然后给我穿上厚厚的衣服，然后就那个车也没地方坐，我就是站在车头，然后他就会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把我拉到海边去。然后他也不是钓鱼，他就是纯粹的拉我到那边去看别人钓鱼，去看浪花拍打礁石，去看那个时候还没有修建起来的南澳大桥，然后会一直跟我展望说，你看未来我们就不用再坐船去南澳岛了，我们就可以过这个桥就可以到了。就没想到南澳大桥修了10-20年。然后后来可能稍微大一点，特别到夏天的时候，我爷爷就会带我去海边一个村子叫南湾游泳。然后就很遗憾，我直到现在我还游得不好，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到下午大概3-4点钟，可能稍微没那么热的时候，爷爷就会拉着我去游泳，然后我们回来的路上就顺便可以跟路过的一些渔民或者说下网的那些捕鱼的一些小站点去买鱼，就回家做晚饭或者是做猫鱼喂猫用。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海一直都是至少在我的童年记忆当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很主要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的世界就是在我不知道这个世界长什么样的时候，海其实一直是在我的前方的那个方向。所以就是如果对于童年的我有一幅地图的话，它肯定是跟现在的地图是完全反过来的，也就是它的南方实际上是在我的上面。然后因为我的曾祖有一只是移民到泰国去，所以从小就是爷爷会跟我说，哎呀，泰国那边我们的亲戚怎么样怎么样呀。然后奶奶偶尔也会有亲戚就是从泰国，我们一般都叫暹罗嘛，从暹罗回来呀，然后家里又多了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因为我五叔父是一个海员，是个水手，所以就是他可能每1-2年回来的时候都会跟家里说一说他在海上的一些见闻啊，带来一个可能日本的电器啊，或从新加坡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先进的东西。所以海对我来说其实从小就是也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连接，就是我一直都知道在海的那边其实有另外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跟我是有一些天然的关系的，虽然我不知道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然后后来其实驱使我去从事这个研究就得可能要过20年了，就是当时我在 OCAT 准备我在 OCAT 的第2个群展，然后我就在想做什么呢，就我感兴趣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结果那段时间很刚好就是在跟策展人孙晓峰老师在聊起潮汕的艺术家的时候，他跟我说其实潮汕的艺术家很难真正的成为艺术家，就这是他当时的判断，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始终有一种海盗心态，我们从事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并不是我想做什么我去做，而是这里的环境这里的生活状况驱使我去做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在做海盗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很有选择，也就是可能在顺风的时候，比如说在2月份的冬季风的时候，我们可以南下去做海盗， 但是在夏季风吹回来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变成一个普通的渔民，或者就回家种田。所以对于潮汕人来说呢，因为有了这个海盗的基因，有海盗的这种心态，导致我们并没有办法在艺术这条路径当中走得非常的坚决，我们好像始终有很多选择。其实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样，如果不做艺术，我好像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就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一个东西，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我的美术老师拉上一群小朋友，我们就是开开心心的去到一个村子叫西浦村，然后当时老师跟我们说，因为那个村子特别特别穷，就是对于我们城里长大的小孩来说，就是还穷得挺不可思议的。然后老师就告诉我，那个村子实际上是海盗曾阿三的后代，因为那个村子他据说，我现在也没有考证了，就据说他是姓曾的。然后曾阿三当时还留下了很多财宝啊什么的在那个村子里面。然后我的记忆当中也一直有一艘船就在一个水潭当中，就是半沉着一个船在里面。因为我老家就是澄海，它的海岸线在过去100多年之间其实发生了很大的演变，就是今天的海岸线大概是嘉庆或者乾隆年间大概往外延伸了10几公里，所以就是以前临海的那些地方今天已经不临海了。所以西浦的那个村子呢，它曾经也临海，但是今天就已经完全被包围在内陆的这种状况。而这艘船其实就是陆陆续续的在这后来的20多年里面一直在梦里面偶尔会回想起它。所以可能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我当时就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召唤。那个时候我跟我的领导说，就他问我为什么要做一个海洋相关的展览，我说是一种召唤，我回答不了你。但是从那个开始，我就比如说开始去读穆戴安的书，华南海盗，然后我记得复旦大学也有一位老师，就不好意思我忘了他的名字，当时也做一些海盗的研究。然后我就越来越发现海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还是某种历史的载体。虽然这种历史对于一个做历史人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限制，比如说海洋居民大部分都是文盲，他们只能靠口述，只能靠口口相传去流传一些故事。然后在做这些研究的过程中，就会不断的碰壁，不断的想了解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你发现这些东西就是无从得知，你除非动用考古的工具，不然就是你只能听从一些可能你自己都会觉得很怀疑的事物。可能研究就是这么开始的吧，所以后面也许可以再聊聊具体的研究。但是海洋这个虽然我没有去过深海，没有进行过远洋航行，但是我的想象从小一直都在从陆地到远洋当中去辐射，然后一直在期待海的那边是什么东西，也一直在对海洋能够承载的这些东西，就是当它唤醒我的那一瞬间，我意识到它是一个既非常丰富的又跟我个人有切身相关的一个对象。所以就从大概从2017-18年到现在就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
其实我有一个还挺个人的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因为你后来包括去美国然后去英国，你应该是不管是在旅行还是生活中，你还是去看到或者感受到甚至是居住到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甚至是其他的大洋的海域。就是这种海好像跟你刚才说的家乡的海，就是自己土地上的海，在情感上是不太一样的。这种海就有点像是一种他人的海，不知道你自己会怎么觉得。
是的。而且就我们从地理上来说，比如说我们去读地中海的文献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像地中海它从岛屿的分布，从它本身的潮汐，还有就是整个地中海包围的这一圈的情况，都导致了后来地中海周边沿岸的比如说国家的发展，然后 货物的交流、文化的发展等等，就是每片海洋其实有它本身天然的性质上的不同。对于我来说，就是看到别的海洋，比如说在意大利看到的地中海，在希腊看到的地中海，可能跟自己想象中的海洋会有很大的不同。然后当然这种对照对我来说也非常的有趣。就是我做海洋的研究，在最开始没有什么思路和文献的基础的情况下，我其实是从地中海开始去找资料去读的，就是看看别的海洋研究是怎么做的。但是对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呢，就是跨海这件事情可能很重要。就是我讲个趣事儿，16岁左右吧，当时一个算命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你知道潮汕人啊，我们信这个东西，但是我那个时候不信。然后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大概是两页 A4 纸，写两面。我现在能够记得的里面，就是他告诉我说我的八字，因为我的生辰对在他来说并不是非常的完美，所以他从我16岁的时候就跟我说，我一定要跨时区，一定要跨海去改我自己的命，通过跨海去改我生辰八字的最后两个字，以获得另外一种可能性。所以我后来再回想，特别是因为我本科在香港读，我也不算怎么跨海吧，跨了深圳河，然后但是去到美国，然后后来又在德国交换，在荷兰交换，就不断有机会去看到别的地方的水域海洋的时候，我会一直在回顾那个时候算命先生给我的这个忠告。就我始终觉得我走得远一点是对的，就是始终有机会去到海的对面来回望自己的家乡。所以其实因为我从2014-2015年开始做在潮汕做一些固定的策划工作，然后直到今天，就是家乡对我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像是我的某种终身事业或者个人装置。但是我一直都在借助这种跨海的经验和体会，站在岸的对面回望的这种机会，来理解自己的家乡和自己的工作，理解我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那片海洋，那条海岸线。
其实顺着百奇的话，我就想到当时读到一堂就有关海洋学项目，我们中间有个群展嘛，其实一堂也特别提出来，就说那个群展就它更多的是想赋予大家一种切身的一种感觉，一种更偏主观性的一种认识，而不是只是从特别学术特别理论的框架下去解读跟海洋相关的一些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也比较有启发，因为我可以想象当我站在一个美术馆一个相对学术的空间里面，但我看到又是一个特别能激发我个人情绪的一些展览作品的时候，我对于海洋的想象它又会变得非常不一样。
是的。也想请一堂来聊一聊在这方面就是怎么样去把控这个就是情感意义上的海洋。
我们这个展览其实我一开始做了一个划定，因为对于海洋的研究它其实是一个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更长期或者是更远，因为有很多个海洋地方吧，就是它海洋串联了不同的经验、不同的面貌和不同的族群。所以我们最早的一个划分，其实一方面我们通过行走是想去做整个的东南，像从厦门、漳州、泉州这样的一个区块的一个海边或者是海边的城镇、海边的族群的一个初步的调查。这个部分其实涉及了一些文献和一些档案的资料。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在厦门这样的一个城市，它其实就像百奇说的，潮汕它很特殊，它和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它不一样，就是在这里其实有着一个非常泛艺术的一个群体。这种泛艺术的群体对于厦门这样的一个海边的岛屿城市来说，它是感知是非常丰富的或者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非常带有着每个人不同的经验的，生活在这里的人或者是离开这里的人然后来到这里的人，他其实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感知是非常差异的。也刚好就是在那段时间，其实这几年吧，其实都有反复的在读一些比方说哈曼的一些书吧，就是对象引导本体论或者一些非人的视角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所以刚刚陈初说的一种主观的表达之外，其实在那个展览里头更隐含的或者更隐性的部分是想，就像展览的标题一样 Think through ocean， 一种穿过海洋或者通过海洋去感知这样的一种海洋关系，倒也不一定是一种对于海洋的一种完全主观的一种理解吧。这样的一个经验其实来源于，就是我以前到厦门之前是不会游泳的，然后也刚好是住在海边的一个村子里头，被我的那个同伴拉着去海里头游泳，所以我其实最早第一次甚至是第一次游泳是在海里头，然后他带着我就是沿着那个海的一个堤坝游到了海中间，虽然我拿着救生圈，但是一种潮汐的一种感知或者是一种海洋的一种引力，它跟陆地完全不一样，就是在陆地上行走你可以把控自我或者是把控自己的一个视角，但是在海的那样的一种波动中，人的一种视角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微弱的，甚至当我非常惊恐的不敢说话的一种状况，试图想要疯狂的游向海洋的时候，那种惊恐感，那种海洋把你从陆地逐渐远离，而且你的视角是在一个非常低的视角里头所看到的那样的一种场景，那种天和水其实是有一种笼罩的，甚至像一种球体一样把你包裹在里头。整个设置里头，当代艺术的那个展览其实更多的是从这种潮汐引力甚至是一种月亮的这种不可见的力量去找到一种人和海洋的一种关系。对，
其实像你说到，因为海洋学去年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它组织了很多次的行走，然后跟艺术家一起就是从整个中国就穿过了从北到南的一个海岸线。也想问问你们，就是因为你们前期肯定做过了很多的调研，那么现实总是就是可能超出调研的那个范围，就一方面你可能会很不自觉的将过往读到的理论去希望在现实中寻找到某种对应某种映射，当然这种对照有时候你会发现它可能不成立，或者说在现实中它可能没有那么的重要。当然另一方面就是这种个体，包括说像比如说生长在海洋边的人，他们的这种个体叙事，就像你说的你是在海洋里学会的游泳，这样的一些很微小的东西它是无法被容纳进理论的所谓的这种逻辑体系里的。
我这边其实我个人对一堂当时在整个项目里所做的一个行走特别特别感兴趣，因为其实我可能我自己没有参加，但是我通过我读的资料我会发现，就是你在整体的设置上其实是有很多就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部分，比如说你除了三位驻地的艺术家会一起行走，你也邀请了很多很多的同行者，有点像航行嘉宾的那种概念，我甚至读到就是他们加起来可能有超过80人，每个人的身份又特别的多元，可能有教师、插画师、摄影师，甚至说他就是可能并不是在艺术行业里面的人。其实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有做过一次地方旅行团，就是刚刚说的在宁波脐橙的那次特别短暂的只有2天的一个小的活动，但我在比如说前期踩点甚至说路线设置上我已经觉得就是特别辛苦，费了很多的周章去设置这么一个活动，能让大家就是对这个地方的了解不仅仅只局限于景点，只局限于比如说地方的博物馆或者说一些宣传资料能够呈现给你的东西。如果就是问到特别具体的点的话，我就特别想知道可能一堂你在设计这些行走活动的时候，你对它是 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你期待你的观众他能够怎么样去从这样的一个亲身行走，或者说与当地的社群人建立连接的过程中获得怎么样的东西？
嗯，还有就是包括你在就是设置上你的把控度有，就是你当时想设想的把控度有多少，并且就是实际上你最后又把控了多少？
嗯，其实我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对于尤其是像潮汕潮州，其实是找了请了百齐，也是通过当时的朋友卢川的一个介绍，然后包括在泉州，当然我自己在过去的生活在福建的时候和朋友有走过，但是其实远没有触及到那么远的地方，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像大家熟悉的泉州的古城，然后偶尔的比方说比较有名的几个古城吧，所以在一些更细微的地方，这个其实也是这次我自己在设置上的一个想对自身经验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外部或者更熟悉的那个下漳泉，它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下漳泉，就是这种区域的地方，就像可能百齐比较有感触，就是潮汕的这种提法在地方其实某种意义上并不是这样的叙述的。然后甚至我们这次行走之后在那个泉州古城和晋江，他们之间虽然晋江是属于泉州底下的一个市，它看似非常近，但其实两边的社群或者是两边的这种地方的青年或者地方的生活的人市民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所以地方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这个其实也是回应的，就是说其实我对于整个行程其实是抛出了一个框架，然后具体的框架或者是它只是提供了一艘像一个同行的一艘船一样，大家不同的人可能有这个契机能够有这一段行程，但是具体到更细节的地方，或者去到一些城镇小的村落，或者是在这个村落里头渔村里头会发生什么，其实更多的是地方的我们的向导或者地方邀请的嘉宾他们的过去的一个经历的一个路线会给我们非常多的补充。其实我做策展的方式其实不太是那种控制型的，就是属于我们提供出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一个相对开源的，是希望不同的社群不同的人去对这个框架进行一个重置，甚至是对我的一个经验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更新，这其实是我特别理想的一种行走或者策展的一个状态。至于它传达的是什么，每个人在这个里头的经验背景或者是一种认知都会生成一种多元的或者一种丰富的样态。这个其实是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带着一种像艺术家的心态或者好奇者的心态去期望旅程里头一些意外的发生。打比方说，就是有一个行程是完全在我们意料之外的，就是我们到了那个泉州港，泉港其实不在泉州，它有一个地方叫做山腰盐场。那个地方如果你查资料，或者你无论是读地方历史也好，读各种文献也好，你永远会找不到那个地方。但是也是我们当时在泉港的一个向导他提供了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在凌晨的两三点去到那里，发现那里全都是一些女盐工吧，然后那样的一个视角其实它完全就在你最早最开始设定的那个框架之外，但反而这种视角又是对整个策展或者带有某种理论进入到地方的策展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一种经验的一种更新，甚至是对于策展的某种打破吧。这个可能也是我过去的这种工作方式里头所特别希望溢出的东西。
嗯， 啊，那既然说到这个了，因为我对你从北到南的这个海岸线的见闻都很感兴趣，就是也想请一堂来直接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要不就先聊一聊北方的情况吧，因为北方的海洋特别是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是很缺席的。刚才还跟陈初聊，就我们对北方海洋只有那个大海鲜，
大海鲜还有獐子岛的扇贝，
对，只有这些印象，所以也想听你的分享，来聊一聊。
就是去年2022年一年吧，就是能去到北方也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项目，就是过年的时候芬雷他刚好和那个北京的一个空间在聊到一个可以去丹东的一个驻地的一个项目。当时也是过年又是疫情，其实很难坐飞机或者坐火车去，所以我们当时反正历经非常大的困难，就是开着车从杭州就一路向北，沿着公路2天开到了丹东。然后在回程的路上也是很意外，就是我们不太想走原路返回，就是又拐道到了那个大连，然后坐船到了山东的一个地方叫做昌邑。然后那段旅程也很有意思，就是过去我们可能都是在一种大的叙述，比如说闯关东，比如说那个柳条边这样的清朝的这种历史里头影视作品里头看到北方的一种迁徙吧，从山东到东北的一个迁徙。但到达那个地方之后，我们沿着鸭绿江丹东港口东港，然后一路往鸭绿江的深处走，你会发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名，就是比如说昌邑、柳团这样的地名居然出现在包括吉林包括在丹东非常多地方，非常多重复的地名。而这些地名我们一查之后发现其实是在山东的某个海港的港口。那这样的一个地名的一种奇特的带有某种迁徙，一种对于某种故乡的一种重置吧，异地重置，就给了我们非常多好奇。所以北方另外一个就是北方的海洋的一种地貌和南方完全不一样，就是像在宁波像在象山你会发现非常多的滩涂，非常多，因为它可能和钱塘江或者跟河流的一种腹地的一个状况有非常大的关系。像福建的非常多海洋你会发现其实充斥着一种礁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福建那样的一个地区里头有非常多的海盗或者是堡垒。然后你很难想象就是北方的海洋是完全呈现出一种，尤其是我们到的时候是过年，整个海全部被冰冻住了，那样的一种地貌是一个在感知经验上的对我过去海洋经验的一种重置吧。你有时候都甚至分不清这种海洋和陆地的边界，就像那个博鲁盖尔的油画里头那样的一种经常会陆地和海边界的消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老谈的那个主流叙事里头海上丝绸之路是泉州嘛，或者是宁波明州，或者是南方的某些地方，可能也是因为南方在宣传或者在叙述上的一种强势，导致着这样的一种叙述基本上都是在南边的这些城市。但是像柳团像昌邑其实是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然后它衰落的我们去到那个港口小龙河基本上都是被芦苇荡遮蔽，已经完全看不到甚至50年前的一种海港的一种样态。而北方的丝绸之路更多的海上丝绸之路更多的是通往朝鲜日本，但这样的一个叙述其实在我们的大的叙述里头是非常缺失的。当然我们这一次驻留或者行走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它只是开启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还很难，现在很难说谈得上任何的一种研究吧。
像舟山这一带的话，因为可能我们比较熟悉，它一方面是中国最重要的一片海洋渔场，包括整个岛它都是基本上是以渔业为 为一个主要的经济来源的，所以也造成了很多的岛屿上的问题。在渔业方面其实也串联起了包括很多比如说过度捕捞的生态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它都与全球的这种包括舟山也是远洋捕捞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出港口。你们行走和观察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见闻？像我跟陈初我们俩去的时候就发现在港口的边上有很多的招募船员的就类似于
中介
对，然后包括非常简单的就是给落脚的船员的招待所，甚至有些灰色行业。然后包括我们在舟山听了非常多的鬼故事，然后也想请季堂来分享一下。
舟山其实没有去，我去的是那个象山，那次也是一个哎呀挺感触的一件事吧。就是去年刚好上海疫情那会儿有个新闻嘛，就是在象山的那个海滩有一只鲸鱼搁浅了，那只鲸鱼反正被直播救助，然后各种消防队员、海上的救助员经过了非常长十多个小时的直播的时间，把它又送到了第二天凌晨又送回到海里头。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语境里头啊，就是其实按新闻上的说法，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救助鲸鱼就是这一次，在象山的这一次救助。但是这样的一种新闻上的一种叙述，尤其是在当时的那种疫情的一个语境里头，让非常多人振奋吧。但是紧接着大概四五天之后，我又看到了另外一条新闻，就是临海那边的一个渔夫，然后在海里头看到了一条鲸鱼的尸体吧，已经腐烂了，然后离就是出事那个搁浅海洋鲸鱼搁浅的那个地方其实很近。然后可以想象，可以虽然新闻上说可能，但是无疑80%-90%可能就是那一条刚刚前几天被人类救助的那条鲸鱼，但是它最终仍然因为各种原因然后死掉了。对，然后这个其实当时的那样的一个事件感触下，就是非常想去象山去看一看。然后你会看到在象山潮水退掉之后非常漫长的那种滩涂，然后我顺着那个新闻上的对于地点的描述开着车，然后走到了基本上可能看到了远远的看到了那前一个月搁浅的那个地方，然后非常感触。当时也刚好是一个在中国美术学院和杭州这边的一个科技学校叫做西湖大学的一个生态的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里的，我们做了一个叫做鲸落剧场嘛。当然这个其实也是刚刚谈到的，作为海洋农业或者海洋渔业这种过度捕捞，然后海洋生态或者是船舶业对于海洋生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这种环保所谓的引号的环保的这种事件，其实在福建也非常多。就是前几年在那个泉州泉港，我们这次去泉港其实也有带着这种意图，就是前几年那个也是石油化工厂的泄漏的事件，造成了，因为福建也是海洋渔业非常发达的地方吧，你会看到当时的新闻报道里头海洋上头漂浮的那种化工物。然后但是当我们今年再去看的时候，海洋渔业似乎又重新恢复。当时还有一个艺术家叫做龙盼吧，他也在19年去那边做了一件作品。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厦门也是前几年，就是也是我们这次旅途中设置的一个点，东山对面的一个半岛，古雷半岛。然后其实是在我16年的时候，以前骑自行车无意中去过，当时刚好是在建那个 PX 化工厂。然后那个 PX 化工厂最早是台商建在厦门，然后因为当时不只是厦门吧，非常多城市都有。然后因为居民市民的一种所谓的行走游行等等，然后没有放在厦门，它成为了当年的一个公民的一个事件。但是我们不知道的，就因为经济发展其实是当时的一个大的趋势吧，它把那个厂切分之后放到了福建非常多的地方，包括宁波也设置了那个化工厂。前几年就是化工厂真的爆炸了， 就是整个的福建的所有的那个消防员都去，你会发现这种生态或者海洋化工非常多的大的港口其实都是因为为了承载石油化工业，这种海洋渔业或者海洋生态或者石油化工的一种经济发展，其实核电站等等其实都影响到了，是在很无形的层面或者很隐性的层面或者是很地方性的层面，非城市的视角里头影响着某一块区域或者那里的人，其实甚至是带来了一种不可磨灭或者是不可修复的一种状况。对，所有的这些内容其实都是在行走然后实地去完之后的一种某种印证吧，我是觉得。
包括其实你想能够去承载这些化工厂包括这些核电站的这些小村小镇或者说小县城，他们本身在可能居民就没有办法通过有那个行走来去保证自己的权利，他们是没有话语权的，就这一点就很 suck。
对，而且我是想到就是我们其实最开始是聊海洋，去聊海洋涉及的一些议题，但最终我们还是会回到陆地它跟海洋的交界，人的生活状态与人因为一些可能近海的或者说海洋文化所影响到的一些状态，其实他们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可分割的。也是跟其实包括之前也读到可能很多地方都是填海造出来的陆地，其实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所有的都会交织在一起。
对，因为你填海的那些土也是从陆地上来的，可能它从山丘就原本有个山丘或者原本有一个坡，然后它把这个坡的所有的土壤挪到这个海洋里面，那么你陆地上你就丧失了这个坡。再往下，其实再往南，就刚才一堂有说到，像厦门、漳州、泉州这一带，它算是一个南海跟东海的交汇处吧。包括往下的潮汕，其实这几个地区跟舟山又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这边的海洋叙述还是一个特别就是官府的叙述。
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身边的海洋其实是很商业。
对，就是很商业，然后很在这种中央集权，就是包括其实它自古以来就被编撰进了这种就很中央集权的这种话语之下。那往舟山往象山更南这边的海洋史，它有很多民间的海洋文化，然后包括民俗都保留的非常好，再包括他们因为在宋元时期有这种就是特别特别繁荣的时代，所以包括你现在去到泉州，它有很多跟海洋相关的博物馆啊，然后有很多的机构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去年看你们在当地其实也特别是在泉州就也有联动很多的艺术社群去共同创作共建一些事情，所以也想听包括百奇其实也是主要是在这一代研究土地和海洋之间的关系的，那么二位对于这一代里边人包括土地包括海洋的关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吗？
我先是很羡慕一堂，就是去年他的这个活动找到我的时候，我就首先是很羡慕他，就觉得有一大群人可以带着玩，而且就是到当地之后有一些对这个事物有很漫长的兴趣的人可以跟大家交流。因为我自己的田野从感兴趣到此时此刻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开车前往，比如说舟山、宁波，我都是自己从上海开车过去，从温州开车过去，然后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得等到前两年时代美术馆做的那个旅行团的时候，我作为其中的一个团员，我才有机会真的真正的去理解。然后我自己有一个看海计划，就是作为我自己的一个田野计划，是从等于说大概也是从上海的这个出海口到越南胡志明，就是我自己也走了整个越南的海岸线，然后现在就是还有广西的一些点我还没有踩全，但是就是我一个比较长的自己的田野计划。 但是如果就是说到比如说下漳泉潮汕，包括潮汕继续往西边去，就是海陆丰一带的这些关联的话，其实就恰恰是我觉得自己最核心的，就是在研究当中觉得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我始终不觉得，比如说刚才一堂在提到潮汕的时候，我始终不觉得潮汕就是潮州、汕头、揭阳这三个城市的结合，包括比如说今天在潮州做一些文化保护保育的一些人，就是往往提到比如说潮州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哦，我们这是最好的，这个东西只有我们有，然后我总会心里觉得说，那要不你去泉州看一眼，其实很近的，大家都有这个东西，你到泉州的时候，泉州也会有的人喊着说这个我们泉州最牛逼，然后我们粤港最牛逼，刺桐最牛逼，因为这个其实不怪大家，因为就是无论是地方主义或者某种民族主义的，就地方主义里面的民族主义都要求我们，特别是在经济的这个大语境之下，我们每个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得不调用这样的语言工具去兼顾自己的文化基本盘还有自己的文化商品。但是实际上当我们真的能够有机会把这些地方串联起来去看待，把它拉到一个非线性的一个时间观念里面去看每一个地方在同一时期各自的一些变化，以及在特定的时期互相之间的那些勾连，会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可能在学界从90年代开始，就是有一些学者在讲区域这件事情嘛，包括去年向彪老师、汪辉老师他们那本那个在清华出的那本区域杂志里面也提到类似的一些过去的研究一些观点。但是对我来说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是，我们其实都生活在一片类似的海洋边上，然后我们在过去根本不会真的这么认真的去强调自己的某种城市的身份。当我们在讲潮州的时候，我们更多讲的是一种文化身份，在泉州的时候也是一种文化身份，而不是一种城市身份。所以怎么样要去某种上去摒弃这样的角度，然后真的去好好想一想，我们要怎么样在一个更加共性当中的文化去讨论，去深入的讨论和去包容，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像汪辉老师在讲到这些区域的时候，他更多的不是讲差异性，而是讲每一个地方的具体性的情况下，如何用具体性去建构起某种新的普遍性。而这种新的普遍性才是连接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人，连接我们跟历史的关系的一种很重要的载体。而对于我可能所谓的立足潮汕的研究来说，我也始终不把研究目标单独的放在潮汕。像我之前做的比较多的关于樟林港的研究，就会发现其实樟林港在乾隆嘉庆年间有大量的商人都是泉州商人，或者就是顺寒江而下的，就是闽西一带的一些居民。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是客家人，但是其实那时候哪有什么客家人这种称谓，就是大家都是生活在同一片，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片海洋周边同一个流域之内的一些居民。对我来说，我可能会更加鼓励大家跳出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空间当中，然后那种独特性为主导的文化语境当中，然后真的好好看一下周围的人的生活是怎么样跟我们能够形成一种对应。其实这个过程非常，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就是我去了泉州，我回家就跟我妈说，我很想去泉州买房子，就是泉州拥有我们需要的一切，它什么神，我们需要所有的神，泉州都有，然后泉州的庙比我们的庙更 就是我运营的更好等等这些。我欢迎大家也到潮汕看，就当时艺堂他们增加了潮汕的这个站点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感激，也很钦佩他们有这样的视野，能够将一个福建的项目向外拓展。因为当时的这个旅行团艺堂他们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很累了，然后我们作为向导也不会说真的安排非常变态的路径给大家去走，但是还是希望这些事情是可以有后续。比如说我会很期待带大家去饶平的石林镇，或者会带大家真的出海去看南澳岛，或者甚至是南澳的外岛。我也就是借机会嘛，就是也增加自己对于这些地方的理解。
对，其实刚刚百奇说的那个关于地方的引号的这种中心化，其实就是最早和百奇第一次认识，第一次聊到非常晚，大概凌晨的那次的话题，就是这样的一个视角。其实也是很，就是当我去杭州读书，然后每年暑假都回厦门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其实在过去在生活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很难找到这样的一种视角，我觉得这个视角是特别重要的。包括厦门、漳州、泉州、潮州、汕头之外，我们还发现就是在澳门其实有一个地方叫做望厦，所以这种区域之间的交流，或者海洋给我们对我而言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海洋是基本上是所有人的海洋，所有人都能在里头找到自己的视角，而不是谁的海洋，就是不是谁做海洋学，这个就是谁的，就不存在。我们经常在做当代艺术或者什么里头，经常好像谁先做这个事情就是谁在做，恰恰它是一个开放的一种状态。然后回到就是下我们这一次行走的一个路途中的见闻，就是非常多都是超纲的，就像超出一种原本计划的认识的一种状况。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叫做官任的一个叫乌旬吧，古代叫乌旬，然后来改，因为乌旬就是黑色的一片海滩，它是那边的岩石都是黑色的，所以很多海洋的命名都是有一种像艺术家一样的，或者像一个制图者一样的去对地方命名。到那边的时候无意中闯入了一个庙，它叫做在福建叫做好兄弟庙。那么好兄弟庙它是放什么的呢？其实就是在古代的时候航海会在海里头发现一些落难的人，然后他会收敛衣服或者甚至尸体带回到岸边去供奉，然后海边的所有庙都是朝向海边的。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像现在这种海难变得非常少了，那么他们没有人或者这样的一个安放，他会捡拾一些鱼的骨头，鲸鱼的骨头，然后某一种海豚的头骨等等等等。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视角，或者是这样的一只对万物的一种关照，或者是一种某种海员或者航海人有的这种同理心，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经验上的一个冲击吧。就还有就是我们也去到漳州的因为我们刚好是有一个拍摄团队叫做技术电影小组，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拍摄九龙江漳州粤港的那样的一个河流的腹地。然后刚好在漳州其实有一批的研究者和导演，他们在记录在福建仅存的一些弹鸣吧。这个弹鸣其实他们更常说的是叫做船底人。然后这样的一种族群它并不是一种民族性的，它也是一个非常历史的一个造成的一个结果。包括还有就是在福建的山上有非常多的那个叫畲族的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其实是在当年就是在唐代的时候一直会有北方的汉族人南迁，然后他们重新开垦这样的一个南边的土地，然后通过战争或者是通过所谓的民族的一种融合各种状况，然后造成的当年在这个 福建海岸、东南海岸的这样的一种原住居民，他们不得不去到船里头生活，去到山上生活，这样的一种族群关系一直持续至今。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社群，他们的年轻人也在想说是到底留在船上还是来到岸上。所以到达地方之后，你会发现见闻里头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关系，或者是原本构架的那种海上丝绸之路也好，粤港也好，泉州港也好，厦门港也好，它最终隔了这么多年，从宋代到现在差不多千年，八九百年，他们的人的一种状况其实反而是特别生动的吧。这种对于包括我们所有的同行者里头最感触的，其实反而是这些活生生的一个在当地的不同的族群构建的那样的一种社群关系。
这边我正好也想就是接着问一堂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在之前阅读资料的时候也刚好看到，就是有分享者描述过你刚刚所说的像难民啊，或者说畲族他们的那种情况，也把他们这种情况其实觉得这些船民或者海边的人像一个流民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处于一种非常离散的随着水体流动而不断迁移的这么一种生活的处境里面。但同时呢，就是其实他们也会说到，就是反而是这些流动的人，他们能够保留下来的船民的文化民俗的东西反而是更加稳固的。就我们觉得好像在这里面看到了一种相对矛盾的一个点，就是离散的同时，它又有很多凝聚族群凝聚社群的一些文化根源。
而当我在尝试回答什么是海洋居民，或者更具体的说什么是潮汕人，这个概念是在什么时间形成和被稳固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会意识到说，它恰恰就是在一种最高峰的游荡，无论它是因为政治，因为经济，因为民间的传统，还是因为生活的动力都好，在这种飘荡当中，其实大家慢慢的磨合出了一种身份认知和文化认同。这个东西我们感觉似乎是比较矛盾的，但这种矛盾恰恰确立了一些今天看来比较稳固的东西。
甚至他有时候没法就不可解释，就是为什么他处在比如说像海边的居民，他到了另一个地方，但他没有被地方所同化，他有一部分他是拒绝被同化的。
当然，就比如说我们去读殖民史，你能看到17世纪、18世纪啊，假设我们就以巴伐利亚为例子，就今天的雅加达，那个时候的荷兰殖民者，他们建巴伐利亚城的时候，完全就是想建一个给荷兰人居住的城市，但是他们就是会从婆罗洲，会从当时的周边的一些地区去招募中国南方沿海，就是福建人、潮州人。来给他们去修建新城，可是他们后来就发现了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难题，就这些福建人、潮州人，他们来了之后就自己去种田捕鱼，他们根本不打算融入他们的那个系统当中，他们马上就在巴伐利亚建起了一个自己的华人社会，就所谓我们今天唐人街的形成也是很重要，是这个原因。但是这其实也导致了，当然也导致了后来巴伐利亚华人大屠杀的一个前因了。确实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有他们自己自古积淀下来的生活方式，有他们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价值观，所以他们无论去到哪里，他都会很大程度上的保留，甚至顽固的保留。因为我恰恰不愿意被你破坏，我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今天做比如说做下漳泉研究，或者做中国南方沿海研究的时候，你就跑到东南亚的时候，反而会看到一个更加，如果要更加原教旨主义的去看待的时候，你会看到哇，这个庙它其实更贴近这里生活的人的状态，它是更相对于我们当地的庙来说，它更对。 的有这种感觉。
嗯，除了同一条支线上的流散的人，包括像一堂刚才说到的那些很民俗的好兄弟庙啊什么的里边，我们在舟山的时候也听到了一些有点对应的，但可能它不是来自于同一条线索的东西。就比如说其实舟山有当海员在海里工作然后出事故的时候，他们作为家属，他们会在早上就是涨潮的时候去呼唤他亲人的名字。再包括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读到一个很理论的东西是关于女性不能上船这个事儿，我就当时在舟山的时候我就是问，就是为什么女性不能上船呢？你们是觉得就是可能它是一个很不洁的方式吗？还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但当时那个就是在我面前的人他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朴实的回答，他说如果说家里的丈夫作为海员他出了事之后家里不能没有人，然后女性的话她必须要扛起去照顾整个家庭的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是为了让一个家庭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所以才就是让女性不要去上船。
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你会看到沿海的这些地区有一条隐性的线是很有趣的，就是女性当家做主的这个，就是女性大家长的这种传统。男人不在嘛，我不知道做性别研究的人会不会感兴趣，但可以看看这个方面。
对，像福建很有名的就是惠安女，对，甚至在惠安那个地方造房子，非常多都是女性在完成。
对，包括舟山，因为舟山是半渔半耕，然后男性的话他做的工作是出海打鱼的工作，女性的话他就承担起了可能在内陆地区男性承担的这些工作，就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包括我今天还读到一个故事吧，就说其实作为伴侣的那些女性，她们除了平常要打点家里，她要负责一日三餐，那在她们丈夫捕鱼回来以后，她还要负责售卖，其实她整个的工作量会比出海捕鱼的男性不会少，甚至说我觉得是翻倍的。
而且她更介入社会，
对，她是同时有一个对内跟对外的一个身份。
嗯，这种矛盾性也引出了接下来一个想问的话题，就是当你们就是从自身的经验脱离出来之后，从更体系的视角去看待你们熟悉的土地的时候，你们是否也有了一些就是新的东西，然后这种东西这种发现也好，这种感触也好，也成为了你们接下来去在这个土地上工作的动力。
特别我也想对百齐提个问题，因为其实可能刚刚百齐很多分享的是站在一个研究者或者说策展人的角度，但是之前也看到你也有作为纪录片导演一个创作者的身份，你可能跟着搭档也去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行走，拍摄了老人的祖屋，从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角度去回看了可能你所在那块土地的一个历史。我也比较想知道，就是百齐在不同视角中切换，你所看到的那种差异性又是怎么样去反馈到你的知识系统里面的？
其实当代艺术教会我最好的事情，当代艺术给我最好的经验，就是你可以更多的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跟艺术家们合作的这些年里面，我从艺术家们身上学到的，特别是那些爱走路的艺术家们，我学到的其实是身体可能是我们最值得信赖的一个媒介。因为我其实很不相信历史，就是作为一个做历史的人，我们恰恰知道历史的叙述到底，历史的建立建构叙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它是被哪些人描述的，然后今天做历史人又带着怎样的目的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自己对历史是充分怀疑的，特别是越靠近我们今天的那些的那些叙述，越地方的那些叙述，就是你真的被迫要去，就是你去翻阅那些以地方之名冠名的文化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面夹藏着大量的私货，自己的判断或者说道听途说的一些东西是我所不信任的。所以其实我转化，从一个工作者转化到一个创作者， 可能有两方面的意图，一方面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想它是一种引领我做更好的研究的方式。如果我只是我的任务只是写一篇论文，然后我只是把一些文献去综合起来去进行论述，然后提出一些所谓的观点的话，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不足够有说服力。而一项创作，当我充分就是我真的意识到这些东西最后要面对观众，面对大家现场的当头当脸的批评，然后面对可能也许他可以用相对来说更视觉的更图像化的途径去进行表述的时候，他其实给我的研究本身提供了很大 的动力。以及因为我们做学术的惯性会迫使我们放弃一些个人化的，比如说不能用第一人称这种我觉得非常粗暴的这种学术范式，而做作品很大程度上可以让我在这种旅行当中积累起来的感觉，然后一些主观的无法被称为历史的个人记忆或者集体记忆能够在这些媒介当中去得以呈现，这是我的第一个缘由。第二个缘由是作为一个策划者吧，一个相关的工作者，我其实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些工作在理解我所研究的人们，艺术家们，创作者们，然后我所为他们服务的这些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以及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提供服务。我觉得古人说的很明白啦，就是你既要读书也要走路嘛。所以对我来说，过去的这几年我觉得很幸运的就是可能从2015年开始，我能够真的迈开腿，然后最早可能是以摄影这个借口，后来可能是以拍纪录片这个借口，然后驱使自己去走更长的路，去跟更多的陌生的人对话，然后给自己一双眼睛，就是其实这是艺术给我的很宝贵的财富，然后又同时能够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去提炼一些比如说此刻能够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所谓的观点，在大家行走，就是包括一堂带领大家来行走啊，什么我们从就是我跟搭档做的那个电影节观潮，我们从2017年就开始做在地旅行团，然后直到今天我们每年都是会跟当地的一些学者去提前很长时间去沟通，然后去设计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深刻和相对有趣的一个路径，然后在大家来看我们的影片的时候有机会也看看这些影片所发生的背景，他们所存在的语境。我始终觉得走路也好，走远一点也好，都是很重要的一种途径，一种理解自己和理解别人的途径吧。
就是其实也想问一堂，就是当你阅读了很多的叙事之后，你通过行走就看到这个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个体，因为我们读到的叙事可能是一个历史叙事，但你在行走的过程中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当下的这个时代的一个个体。那么当你与他们产生关系，并且进一步的去了解他们所处的这种现实之后，你在实践中的思考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包括刚刚百奇说到的这种带着问题去行走啊，就是这种身体感知，它就是一个非常具体性的。因为我这几年在杭州也是，就是我之前在福建的时候，这种历史宏大叙事其实是一个在我的受教育的背景里头是一个不太会被身边的朋友老师提及的东西。但是当我来到杭州之后，这种历史叙事一方面它成为了一种写作或者叙事的工具，那一方面它又构成了一种对一种具身感知的一种压力吧。 尤其是在杭州，我们最近刚好参加了一个山水的行走，包括我们也经常在山水里头走，山水里头充斥着大量着自古以来的文人的文本，或者是某种名山名人的文本，它其实它是被构建出来的。但是当你去到，比如说我再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当然也不是这一次遭遇，是在非常多年前无意中这次也去到那里，就是一个在漳州郊外的一个山林里头的一个叫华侨农场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叙述你会发现非常多，就像刚刚其实百奇有谈到了印尼，谈到了马来西亚，那这段历史其实是真的是被隐匿的。然后我们去到那个华侨农场，是有一位诗人叫做杨金安，这样的一种个体，他当然他对于历史是一个切肤之痛，或者是一种极其真切的一种感知状况，包括他从他的他是出生在从印尼的那艘船上到达香港的时候他出生，然后他的生活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市区非常远的一个开垦的一个农场里头。然后随着后面的一种变化，人们很多他们当年迁徙过来的这些华侨又回到了印尼，他也尝试着去回到那个地方，但是对于他来说，他出生在一个海域的行船之中，那他到底是哪里人？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和另外一些诗人去到他家里的时候，其他人都在问，哎，你们印尼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但他其实人生这一辈子五六十岁其实只回去过一次，但他去到印尼找到他的亲人的时候，他在印尼的那些亲人就问说，哎，你们中国怎么着怎么着，但实际上他的这种一种身份的状况，他是一个特别超出历史非常具体的非常切身的，包括他的诗歌，他在90年代在漳州有一个诗群叫做新死亡诗歌，然后他们当时自己出版杂志，在他的那些文本里头你能看到这种纠结，怎么通过一种文学的方式，诗歌的形式进行一种转译。那么这种诗歌或者文学，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是超越一种历史性的，或者是它历史在对于它而言是一种穿刺过去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吧。就在走的过程中，我一直就是在遭遇这种认知的重置，认知的一种偏移，但这种偏移又是对自己认知的一种修正，一种自反性吧。就是我一直觉得当代艺术很重要的是一种自反性。像现在其实好像在疫情之后也非常多人开始行走嘛，往西北的、东北的，往各个地方，你会发现大家到底是在找一种什么东西。我觉得这种在行走的过程中，带着问题去行走的过程中，这种自反性是特别重要的一种体验。
我觉得也是一种意识，就大家发现到了我们其实离现实太远了。然后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我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从国内的生态角度来说，很多时候大家会更愿意，就特别是当代艺术领域，大家会更愿意用一种非常抽象的对于物的一种想象的方式去切入某一个主题。比如在做海的时候，他可能更愿意用水体两个字去切入。那这一方面就是我自己作为观众来说，我会觉得这种话题就是玄而又玄，就是它好像就成为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好像可以把很多的项目都塞进这个所谓的那种想象的物的想象的这种大框架里面去。但其实像二位的研究方向其实都是选择了用一种很田野的角度，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是在于你们面向的又是海洋这种非常庞大而交杂的对象。那么你从自身的角度，从策展人的角度，你们觉得这个主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们是如何去理解或者说理清这些杂乱的线头的？因为我们自己开启岛屿行走这个板块的时候，就会发现它里面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面向就实在是太复杂了。就是比如说你有移民的线索，你有食物的线索，你有渔业捕捞的线索，包括性别的线索、 鬼神的线索，就是各种维度，然后各种你可以去延伸的面向，眼花缭乱。然后但是我们自己个人其实又没有办法去做到面面俱到，我们也不是某方面的专家。再者来说的话，其实我刚才举到的这些例子，它又不是单独的个体的有着很明确的界限的话题，很多时候他们是纠缠在一块儿的。那么就我们在开启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就觉得我们开启不了这个话题了。
我举个例子啊，2018年6月左右吧，我开始在写当时的那个方案的时候，我最早其实产生了一些类似一堂刚才有提到说，比如说主课题转换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我会在那里想说，哎呀，人类记忆的情况下，海洋怎么样啊？海洋怎么看待我们啊？鱼怎么看待我们啊？那时候我会去读那些跨物种人类学，对吧？但是后来我自己意识到说我无能为力，就是海洋怎么看待我，我不知道。而且我当时也找了一些比如说法国的艺术家，就比如专门做深海摄影啊什么这样的一些艺术家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做的工作是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但是我始终无法真的说服自己说我可以替海洋站在海洋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的这个工作，至少我是做不到的。然后我最后呢，那个方案可能改了4-5版之后吧，我最后定下的名字叫做海的人。做海这个词是我是从珠海借来的，就是百岛计划他们在万山群岛上面做的一个项目。然后他们当地呢，就是把无论是捕鱼，无论是出去跟海洋做的一切的交流，一切的生产活动，他们都称为做海。我觉得这个词非常有趣的，就是因为做的这个动作它包含了万事万物，就是你这个它就是一个动词本动词，它是一个动词本词。所以我当时起为做海的人，你会意识到说做海的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形容词，但是它的最终它还是落到人的这个维度上。我们可能就是我到最后有能力去关注的，我感兴趣的可能还是回到生活在这个区域，可能我可以为它去稍微去划定一个区域，然后生活在这里的人，无论他是一个渔民，还是个诗人，还是一个船员，还是一个职业艺术家，他们是怎么样跟这里的跟这片海去打交道，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新的判断，然后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做出了怎样的一些表达，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是既无能为力又觉得比较幸运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最后还是回到我们这个能够至少能够自反的这个主体身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去年其实就是海洋学这个展览，我的同时期我在外滩美术馆跟孙纪元一起做了另外一个展览叫寻找海洋亚洲。那寻找海洋亚洲是谁在寻找呢？那其实还是我们嘛，还是我们在寻找，只不过就是这个区域相对来说我们把它放得更大，我们有里面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济州韩国济州的研究，可能会有夏威夷的一些部分的研究，然后顺着这个太平洋它的无限包容性，我们可以把视野放到一个更大的海洋世界当中去。但是这就是我能够想象到的可能是一个比较老旧的人文主义的思路，就是当我实在观念的角度，从艺术史或者从就是纯粹的史学的角度上，我无法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或者我个人真正感兴趣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回到人的本身可能永远是一个可以说是取巧，但我会觉得是一种比较是一种永恒的对的方式。
包括我自己最近又非常感兴趣的是看到了一个作品，然后他拍的就是平静的海面，但这个作品的标题是海底武器的一个就是存放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发现就是他的万事万物里边包括什么鱼袋鱼架经济的方面的东西，我就 人我都整不明白，就是作为人类我都无法理解人类干的事情，
这包括很复杂的问题。
嗯，
其实我是特别高兴的，就是这种一种不可用语言去阐述或者不可描述性，就是因为它足够大足够复杂，就像宇宙一样的，它足够复杂到你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去表述。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就不去这么做了，不去试图通过某一种叙述的方式或者什么样的方式去解释它吧。所以我其实一下子就是那个压力，所谓的策展的压力给消解掉了。我们好像策展永远要有一个好的名字，永远要有一个就像刚刚反对的那种，好像要有一个独创的名字，是没有别人没有涉及到的领域。但是有谁没有其实所有的领域都被涉及到了，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其他人的研究的基础上去展开的，所以一开始这个负担就消解掉了。然后我就回到了我自身的问题在哪，作为一个在厦门有一个艺术群体这样的一个氛围生长出来的一个做策展的一个人，我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尤其是当我离开福建又不断的想要返回福建的这种境况里头，我切身的是什么。然后首先当然就是有一个词吧，虽然它不是展览的名字，但是一个非常影响到我的词我的一个词语，就是在展厅里头也出现了，就是一个叫做凭聚物散，一个叫做顺风相送。这两个词它其实原本不是出现在一起的，顺风相送是一本书，是一个古代航海人的一个秘密的航海的。那凭聚物散是我刚好看到一个泉州的一个研究者，他谈论在福建或者在海边的这样的一种社群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它是像浮萍一样的聚在一起，但是又像雾气一样的散开，它其实是有带有一定的文学的想象性。所以这种我一直以来做策展或者是我所很感兴趣的很多的部分，倒不是从一些新的理念或者哲学这里来，更多的还是从一些文学的一种感知，或者一种甚至修辞，甚至是一种想象，甚至是一种起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里头来。所以刚好就遭遇到了一本书吧，就本来我也一直在想，哎呀，那个名字本来也不叫这个，然后英文也不是叫这个，但是最终决定叫海洋学。但是它的英文是一个很学科，像很现代学科的这样的一种语言方式，但是我又很不满意，它不是我想要，在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初次去进行工作的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就是遭遇到了一本书，叫做《野生蓝色媒介》吧，就是其实还没有翻译，也是前两年刚出的一本书。有一句英文就是通过海水思考，但海水其实包括还有就是彼得斯的那个《奇云》里头也是。前两年读，因为我的过去的一种写作的风格或者是写作的方式就是比较属于类似彼得斯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就是很飞，鲸鱼船然后云，它是一个充满着想象力的一个写作。那么在他的那样的一个文本里头，倒不是说借用他的理论我好像要去建构什么，但是其实更像是一种文学式的阅读，一种环境媒介，包括里头谈到的容器，海洋作为一种容器，作为一种环境媒介，作为一种模，甚至我觉得它可能都不是很精确，是一种模糊的状态，这种感觉一下子就是触发到了，哎，就是他了。然后至于他要面对的移民的问题或者是身份的问题，地缘的问题等环境的问题等等等等，我们这个项目并不是要做一次展览，一次行走就要去完成它，它可能是持续不断的，甚至是你当你带着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问题意识，你每次的不论是项目也好还是你自己的旅行也好，你都会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的框架里头去补充填充，它甚至是一个非常长的一种 甚至带着某种生命史的一种境况里头不断的去深入。所以这个在这个层面所谓的艺术策展命名的这种，或者是找到一个非得是具体问题的这种方式就消解掉了，它就不构成问题，反而成为了一种对于可能性的一种好奇，就是各个问题太好了，我们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用一个生命的一个状况，很多人一起去穿过它，或者是经由它去思考，就变得这个也跟我们后来的策展的方式，甚至有时候都是在做自我消解、自我拆解，或者是自我重构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很有关系。
嗯，我替艺堂做个证啊。可能比如说一开始我听到海洋学的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也会比较晕，就我觉得哇这么大，这会是怎么样呢？然后等到我真的去了红顶的展厅，然后去两次，就是一开始走一走，然后第二天我就自己再去具体的去一件一件去看的这种状况下，我会意识到说这其实恰恰就是展览的必要性，也就是我们做展览到底为了什么。就是艺堂刚才解释的可能是一个大的框架，一个远景，但是具体到这个展览里面，你进入到那个空间当中，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有趣的超乎你想象的一些表述，然后一些呈现。我觉得那个展览是充满惊奇的。我现在会觉得，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到底是为了谁？为了谁在工作？是为了艺术史吗？为了艺术吗？为了我自己吗？还是为了观众？还是什么？就是在这里面其实不全是，但可以有一些取舍。我会觉得说，可能一个展览，这当然可能是策展学后面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一个展览，它能够在你提出来的这个方向的这个框架之下，尽可能的去完善的、扎实的去准备它和呈现它，是我们工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在我们能够真的有能力去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之前，至少这些扎实的东西是我们能够做的。
然后我想问百奇，就是因为百奇在做观潮影展，其实是你可能最长期最持久的一个项目。包括我其实可能录制这期播客之前，我也刚好看到一张之前影展的现场图，就是你在一个露天的广场上，会有胶片机去给大家放映一些潮汕的老的一些影像。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非常南方地区的非常很日常，但是同时对我们来说又很野生的一种大家聚集起来观影的一个状态。那你之后比如说你对观潮影展，你对它的设想会是怎么样的？就是这种很传统的一种放映模式，你会继续保留下去吗？
会，我们今年的大活动目前定在八月份做，然后在八月份的计划里面也有类似的露天的放映，然后刚好因为搜刮到了一卷那个大概60年代的一段胶片，然后目前还在做申请和修复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对于观潮来说，就是我的计划，因为今年的已经进入工作的第9年了，然后就是他真的带着我长大。我有很多无论是研究上的想法还是生活上的一些规划，其实越来越跟他有关系。所以我也是去年跟我搭档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就花更多的精力在这件事情里面，然后真的把它变成我们的一项终身事业来运营。
其实想要顺延刚才百奇说的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在为谁做展览？是满足自己的创作欲，还是要做一些有更社会意义的满足，或者说对观众做展览，就对在艺术史上做展览这样的话题？其实因为 我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正好跟那个水象主编艾米聊天，然后他也说到这个问题，他说其实他自己做杂志的时候更多的是在扮演一个连接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一方面水象在展览的时候很多专业领域的专家的观众他们会感到很好奇，因为有一些更偏艺术的视角是他们平时在组织里或者说在机构的工作中就没有触及到的，然后与此同时另一个方面其实对于艺术感兴趣的观众他们也会经由水象的这样的一本杂志对于某一个具体的领域产生兴趣，然后从而达成一种串联。从某些方面来说也许做展览做策展跟做杂志也有一点相似，就你们是不是在有意识的去构建这种相连的这种连结的关系，或者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面对当你们同时需要去面对专业领域的从业者和爱好艺术的观众他们同时踏入你们展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你们作为策展人你们对于内容的把握程度需要就是大概到哪里？
我记得百奇之前有个展览它就不是在美术馆而是在一个商业广场里对吧，也是跟潮汕有关的。
我觉得还挺重要的就这种场景的那个
我比较土啦，就是我说的土就是可能真的乡土一点的土。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我这几年一直在反思啊，就是当你越多的做乡土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乡土自身带有天然的排他性，也就是你会明显的发现说比如我发潮汕的东西发到朋友圈点赞的人数肯定没有我发一个上海的项目要来得多，就是大家其实一方面是不太在乎，就是你这个关系这个事情跟我不没有关系那我也不关心，但同时其实乡土或者说所谓的地方它里面也包含着某种排他性，就是我其实把门关上了，因为你如果不感兴趣的话其实你也很难进入到这个讨论当中，所以就会排除掉一些人，给人一种就是把自己隔离出去的感觉。我会有这种危机感，就我觉得这么做也许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是有没有一种可以避免的可能性。所以其实哪怕是在本地呢，我会尽可能的每年的观潮其实都在不同的地方发生，就是电影院我们也去，学院大礼堂我们也可以，然后大操场也可以，民居也可以，然后今年我们就是找了一个废弃工厂也可以，反正就是借着这些事情我们不断的在一个相对稳固的区域当中去游移。然后像商场那样的展览的话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些试错，我应该叫试错因为我错了，就是那样的展览实际上它确实还吸引了足够的观众，也在本地引发了一些讨论，至少在政府那个层面他们都知道了我对吧，然后他们突然意识到了说哎，本地有这么一个人可以做出这么像样的东西来，我们要好好利用它所以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会扑过来，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件一件的事情，我在商场里面得到的经验就是比如说我当时这个展览的论坛我就直接在商场的大堂里面，就万象城大家能理解吗，万象城的大堂，然后大家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然后我就是放了100来把椅子，然后你感兴趣你就坐，不感兴趣你就走，爱听不听，反正我大概当时是这么想法。但是其实我借用了，我在香港上学的时候我很爱去公民论坛，就是每个周末香港的市民然后聚到一起去聊一聊大家一些比较切身的在乎的事情，然后有时候能够吵起来，所以在商场的那次那个项目里面我还是很有意的，就是想尽可能的把更多不在这个语境之内的人能够纳入进来，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我私人赔了很多钱在里面，但是是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的案例。我说我比较土就是也同时在于我刚才从一开始提到我的祖父我的爷爷，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老陈家可能 可能祖上一直都是乡绅，就是一直都是为村里人办事情的一个家庭。村里面我从小跟爷爷一起去菜市场买菜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啊，你是某某某的孙子，某某某某某某很好，他在村里的口碑很好。然后我也一直看着这样的，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够做一些事情的可能性。然后前几年向彪老师不是发出了一个乡绅相关的一个讨论的热潮吗？就是绅嘛，所谓绅这个字就是腰带嘛，就是它既通上又通下的这么一个媒介。其实我目前在潮汕地区也是 不只是我，也还有一群朋友，包括一些长辈，我们都很努力的在多套系统当中进行游移。就是我们既会是官方的比如说一个咨询的对象，然后同时也很挣扎的在做着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也攒在一起，一直在讨论看看怎么样能够把力气合起来去往一些方向上去使劲。所以就是地方的工作，我既觉得它有意义，这种意义更多的是对于我自身的，因为我的家乡我为它做什么东西是很明确的一种认同。但是同时我也一直在尽可能的回避那种因为地方而产生的排他性，所以才必须得有行走这样的事情，大家得来我得出去。然后比如说我们每年做影展的时候也尽可能的会邀请比如说厦门像双溪啊，然后会之前会邀请北京的策展人电影策展人到潮汕来看这些影片。
嗯，哎，我想插一个题外话，今年潮汕变成了一个网红城市，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前段时间刚好去了趟泉州，然后我本来想也去趟潮汕、潮州，但发现它这边的酒店出奇的贵，一打听才发现，哦，原来潮州已经变成了一个网红城市。那它网红的这个面向大家这种面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你们了解吗？
因为我今年过年的时候也确实招待了一位朋友，就是住在我家，然后我每天我出去拍片子啊什么的，他就我们一起玩这样，我也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就这么说吧，假设我们把潮汕看成一个人，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其实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有自己的活着的逻辑，就是我该怎么着怎么着，然后我经济发展也不怎么好，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啦，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坏的东西和恶果，但是就是他自己始终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我们无论是从思想史，无论是从文化，无论是从市民生活的具体当中去，他都是一个活得比较自在体系里面的人。所以就是当有一些推力意识到说，哎，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就是这里面带着一点，既带着一点猎奇，但其实又带着，我会觉得可能还带着一点喜欢和佩服吧，就是有这么一群人相信自己吃的东西是好吃的，相信自己跳的那些舞给神看不是白跳的。我有个好朋友是玩蜈蚣舞的，那他们从小到大所每一次的排练都非常的辛苦，他们相信这样的排练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在这些一点一点的相信和积累当中，塑造成了一个还蛮有意思的一个群体，但是也同时就是媒体的力量吧，媒体确实在这一波里面，包括大家最近看到淄博的这个样子，就其实也是自上而下每一个层面都有在运营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政府层面都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打出来的牌是什么，那就是打这张牌嘛。所以我非常欢迎大家有机会能够到潮汕来深入看看，然后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比如说像一堂他们来，我就很乐意去带他们去那些可能旅游景点里面不会有 的一些地方。我就是因为我住得离景区很远，然后我也尽可能的避免景区。其实我觉得城市也应该这样，泉州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就是生活归生活，旅游归旅游，工业归工业。我也盼望说比如说观潮的这个事情能够 给大家一个来的理由，就我也跟陈初说，就是因为今年我也会请芬蕾老师到我们这边来做方志的工作坊，就是慢慢随着我自己的成长也认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很有意思的项目，那有没有机会能够带回家跟大家一起玩，然后大家也可以借由这些机会来好好看看一个地方，就这样。
在最后一个问题之前，我还想穿插一个也是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个困惑，就是你们二位对于在地这两个字的描述怎么看？就我发现在地这个事情，就可能前几年的时候它是一个需要被着重强调的事情，但这两年它走向了一个商业化的道路，就是所有的商业它都打着在地，特别是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方式嘛。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具有欺骗性，就是如果说一个不明一张白纸的观众，他被这些就是特别就是具有吸引力的特别流行的潮流的这种在地吸引了之后，当他想要去研究的时候，他会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就包括我们自己现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避免在说在地两个字，就这个词好像已经就是出现了一些词义上的变化。
我其实换了一个词，就叫现地，它其实来源于一个台湾的说法吧，叫做现地研究，然后它其实运用了一些新的技术 GIS 呀等等等等，对于其实核心其实就是带着问题去，或者带着自反性对于问题意识去回应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吧。
对，因为很正常，就是你会发现当经济就是主角，就是绝对的主角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变成商品嘛。然后大家也都很聪明的，什么时候能够更调动大家的情感，那个东西就可以拿来更好的去做宣传，造成更好的经济效益。这个东西无论是地产商还是地方政府，他们都会意识到，只不过就是时间的问题。然后我也相信说，哪怕我已经完全过了在地的这个阶段，可能我前几年一直在说区域，然后可能过几年区域也会被侵蚀，就但是我们具体到这里面做工作的人，就是真的就是有且只能把我们能够挖下去能够做的具体的事情去做好。这股浪潮可能也是会过去的，就是包括大家对于潮汕的兴趣，对于淄博的兴趣，可能也会在很快之后就消散，但是并不影响还在做着这些事情的人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和他所包含的价值，所以也没有办法管了，就是他们用什么样的定义都可以，但是我自己的方式就是我尽可能的不掺和，特别是可能我来伦敦之前，当时我还被一个老师带去了一个很大的项目，然后他一上来就跟我说这个项目预算3亿，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就可能兴趣不是很大就是你越强调这个事情的经济部分的东西，我就越怀疑，而且我认真的觉得3亿不够，就是你真的要干什么事情，你别以为这3亿很多，所以我们就是力所能及，然后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值得做的，然后就慢慢的像一堂说的，就是能长长久久的做下去。
然后我感觉转换一个词，然后继续去工作这个事儿，非常的海盗精神。最后也想请二位来分享一本你们阅读过的，然后你们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跟海洋相关的书吧，不仅是推荐给观众也是推荐给我们。
还蛮多的，最近刚好推荐那个，最近读一本小说，也是我们展览的一个文本，叫做《潮汐图》。我觉得那个小说是一个包括延展出来，我最近也读了一些马华文学的一些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启发，是一个尤其是在大陆或者在中国的这个语境里头。对，
一堂讲的那些也都是我会诚挚推荐的，我也是可能比较早接触，相对来说比较早接触马华文学、台湾文学，然后也疯狂的一直在给大家安利。如果我今年去马来西亚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跟黄景树老师可以有机会见个面聊一聊。但如果要我真的推书的话，我首先可能会推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好长的这个大部头商务印书馆的。但是就是真的我会觉得这套书是海洋研究当中的永远绕不过的名著，就是它方方面面的从一种它的所谓的长时段，就是一个更长久的历史维度当中去审视一个区域如何在各种各样的要素当中运转配合，最后形成了当下的当时具体历史当中的某种处境。哦，然后如果因为刚好是宁波讨论宁波舟山这边的嘛，那我还是不可避免要推荐谢石老师的《山海故人》。就是谢石老师是非常熟中国历史研究者里面非常少有的既通南海也通东海的一个海洋文化史的研究学者。然后因为他的博士是在复旦读的，然后他《山海故人》这本书写的是就是宁波舟山的岛上面的一些他做的一些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非常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谢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会讲故事的学者，强烈推荐这本书。然后最后就是可能就是最近读的，因为我最近在写殖民史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之前很早前我就买了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就是葡萄牙的一本史诗，然后我觉得最新的这个翻译的版本非常棒。然后我是搭配着英文版在阅读，是一个很好的去理解就是葡萄牙人怎么样沿着海岸线出发，然后绕过海好望角，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那种激昂澎湃，就是我们摒除所谓的殖民的那个视角的情况下，是一个很好的去理解一群海洋居民怎么样去理解自己，理解远景，然后充满着某种程度上的英雄气概，去面对那个其实非常让人觉得恐惧的海洋的一个文本，优美壮阔，非常值得去阅读。
solar arc of blazing gold is waiting, bearing wand of fire, truth untold. Princess of the rushing wind, gray smoke is swirling, clouds are lifting from within. Angel who is solely mine awaits the shine of bleeding light and life divine.